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和五章一到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找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谢谢小林朗读上帝的话语。
多谢小林朗读上帝的话语。
也谢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也多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也谢谢Timothy 的翻译。
也多谢我自己的翻译。
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像我长得像我姐姐的儿子。
因为我好像他姐姐的仔仔一样。
那我儿子有一条小被子，他从小就是一直盖的。
我小朋友有一个被子，是从小到大都在那里盖的。
然后呢，他上大学也把这个被子拿了。
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被子都拎埋去。
你知道那个被子用了很多年，已经破旧褪色，线也脱掉了。
他张被子就很久了，又褪色又线都甩了。
所以我太太说：“哎，你这个被子就不要带去了。”
我太太就话：“唔好拎呢张被去啦。”
哎，她坚持要带，
佢就坚持要去带。
那估计现在还在，
可能而家都仲喺度。
为什么？
点解呢？
早就应该扔掉了，
应该好早就掉咗去啦。
因为躺在这个被子里面，
因为瞓喺呢个被入边，
他感到踏实，他感到踏实，
好感到踏实踏实，
他感到舒服，
感到舒服，
他感到安全，
感到安全，
或者有很多童年的回忆，
或者有好多童年嘅回忆。
这样我们生活也像这个一个小一条小被子，
所以我哋生活咧好似呢个被咁一样。
或者旧的被子，
或者是旧的被子，
我们习惯了旧的生活方式，
我们习惯了旧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不愿意放弃，
我们就不愿意去放弃，
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
因为我们熟悉的。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以弗所书，
我们今天就看以弗所书
第四章，
第四章
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和第五章第一部分，
还有第五章的第一部分。
那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
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
我们要脱去旧衣服，
我们要脱去旧衣服，
穿上新衣服，
穿上新衣服，
过一个与上帝心意相符的新生活，
过一个同上帝心意相符的新生活。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
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崇拜，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
共同学习你的话语，
共同去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求圣灵带领我们，
主，求圣灵带领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
并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用在生活中实践出来，
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的行为，
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的行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活出新的生命，
活出新的生命。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
阿们。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受洗，然后决定一辈子跟着耶稣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基督徒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是一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转折点，
可以说生命的一个转折点。
可是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一条直线，
但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一条直线，
有很多波动，
有很多的波动，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考验，
考验。
那以我自己为例，
以我自己为例呢，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
那在旷野，
在旷野，
当然也不是在旷野，在尼利哈附近，
不是旷野，在尼利哈附近，
迷失了整整十三年，
就一整整是迷失了十三年，
那最后才回到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
最后呢先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
我是1992年在教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是1992年在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当年1992年11月1号我们堂庆18周年教堂受洗的这个照片，
系我呢张相系当时11月1号我哋信义会18周年堂庆洗礼嘅照片。
可能很多人大家都不认识，
可能好多人大家都唔认识。
但是应该张姐应该在这里，
张姐应该喺呢一度。
然后好像 Francis 是躲在后面的
，Francis 就躲喺后边。
那时牧师还很年轻，
嗰时牧师仲好年轻。
那我那个就是受了洗以后。
咁当时我受咗洗之后咧，
我那时候心里真是很有感动，
我心入边就好有感动，
或者是热血沸腾，
或者系热血沸腾。
我想把福音传给所有我认识的人，
我想将福音传俾我所有认识嘅人。
那我甚至试图邀请我的这个博士导师到我们教会来参加崇拜，
我甚至咧试图去邀请我博士嘅导师嚟参加崇拜。
那很可惜，他婉言谢绝了我。
好可惜咧，佢婉绝咁样拒绝咗我。
但是没过多久。
但系冇过几耐，
不知怎么搞的，
唔知点样，
我的这个热情就没有了，
我个热情咧就冇咗啦，
就消失了，
就消失咗。
我不再读经祷告，
我唔再读经祷告，
也很少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亦都好少嚟参加教会嘅活动。
后来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太太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到教会来，
然后好多弟兄姊妹都见到我嘅太太咧自己带嘅小朋友嚟，
他们以为我的太太是一个单亲妈妈，
佢话我太太系一个单亲嘅妈妈。
所以我一直过着这样远离教会、远离上帝的生活。
所以我这样一直过一个远离上帝教会的生活，
一直到2005年，
一直到2005年，
或者更准确的说，2004年的最后一天，
或者更加准确是2004年的最后一日。
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吗？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教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2004年年底。
2004年年底。
所以我们在大家还记得2005年1月1号是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崇拜献堂这个典礼。
所以大家都知道2005年1月1号是我们在教会这间教堂里面第一次去做这个献堂典礼。
这是第一次崇拜的这一个在这里崇拜的这个照片。
这一张照片就是第一次在这里崇拜的照片。
所以非常宽敞明亮整洁干净。
所以非常光亮整洁干净。
可是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呢？
在献典礼的前面两天教会是怎么样的吗？
在献堂典礼之前的两天教会是怎样的呢？
说句难听的话，一塌糊涂。
如果难听点，是一塌糊涂。
因为很多工程没有完成。
因为很多工程都还没完成。
所以那个装修在这里赶工。
所以装修在这里赶工。
到处是堆着东西。
到处都是堆在一些东西里面。
到处是灰尘。
到处都是灰尘。
根本不可能两天以后能够在这里举行那个献堂典礼。
根本不可能两天之后呢去举行这个献堂典礼。
那我想当时的李牧师肯定是抓狂或者着急了。
我想呢当时李牧师一定很着急了。
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要叫鼓励弟兄姐妹来打扫。
没办法了，他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打扫。
那我太太也跟我说。
我太太呢都跟我说。
教会需要人你去帮忙吧。
教会需要人你去帮手啦。
我说可以，我很忙，我去两个小时。
我说我可以，但我很忙，我要去一两个钟。
可是没想到一来来了两天，
但没想到一来就来了两天。
因为太多的事情要东西要清洁了。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清洁了。
一直忙到这个2004年12月31号过了12点。
一直呢去忙到2004年12月31号的最后那几个钟。
也就是新年开始。
也都是新年开始。
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开车回家。
我个很累的身体开车回家。
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
突然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动，
我的眼泪不禁地流了下来。
我的眼泪不流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告诉自己，
我告诉自己听，
我应该回这个教会，
我应该要回这间教会，
我应该回到上帝的身边，
我应该回到上帝的身边。
我想这就是圣灵感动我。
我就想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感谢主，他没有抛弃我。
感谢主，他没有抛弃我，
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
从那以后，我的生命开始改变。
从那时起我的生命就有改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不容易。
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容易。
需要有圣灵的帮助。
他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要感谢我的太太。
我都多谢我的太太。
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牧师。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坚持不懈的。
坚持为我。
13年为我祷告。
13年这样为我祷告。
从1992年到2005年。
从1994年退到2004年。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哦，这里有一些bonus 照片，这是诗班。
这个有个额外的照片，诗班。
那也是在那个教堂献堂典礼的那一天。
也都是教会献堂典礼的当中。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那保罗当时在以弗所教会。
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
他发现很多信徒尽管信了上帝，
他发现很多信徒呢，尽管是信了上帝，
还是过着旧人的生活，
但是呢仍然是过着旧人的生活。
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在教会里有这么多老的赫华在那里？
他就觉得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旧人在这里呢？
所以他心里万分着急，
所以他心万分的焦急，
所以他开始劝勉他们，
他开始就劝勉他们。
那这里17节到19节是只要是指的这个没有信主的人，这个人的生活的写照。
他这个17至19节呢，主要是讲没信主的旧人的写照，
或者是旧人的这个生活的写照，
或者是旧人生活的写照。
那17节告诉我，
17节告诉我们，
所以我说，那是保罗说，
这个是保罗讲的，
并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并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所以保罗不是靠着自己来说，而是什么，在主里靠着上帝来说。
所以保罗不是靠自己讲，是在主里面靠着主来讲的。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存虚妄的心行事。
你们是谁？
你们是谁呢？
你们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或者基督徒。
你们就是以弗所里面的信徒和。
那不要再像外邦人，
不要再像外邦人。
外邦人是谁？
外邦人是谁呢？
那外邦人在这里应该指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外邦人是指呢我们还未信主的那些人。
所以保罗跟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要再像这个不信主的人一样。
所以呢保罗就跟以弗所教会里面说，不要再似外邦人未信主的人一样。
或者保罗在问，
保罗在问，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还是过着那些像不像不信主的人的样子？
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有基督徒过着一些好像不信主的人这样的生活呢？
那这里的虚妄，
在这里的虚妄，
也就是虚空，
也是虚空，
就形容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形容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生活毫无意义，
生活毫无意义，
因为没有真正的目的，
因为没有真正的目标，
所以他们只能追求世俗的这个欲望和快乐，
所以他可以只是追求世俗的欲望和快乐。
但我们知道最后都是虚空，
我们知道最后都是虚空。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那个跳舞，
很喜欢跳舞，
然后每次跳舞男男女女在一起大家都很高兴，
每次跳舞呢男男女女在一起都很开心，
或者英文说是很 high 啊 high，
或者英文是说很 high。
可是回家以后，
但是回到家之后呢，
我就很 low 了，
我就好攰，
就感到这个好像很空虚，
我就感觉到好空虚。
那刚到美国的时候，
啱啱到美国嘅时候，
我读书很认真，
我就读书好认真。
然后一个学期下来，我三门课都拿了 A。
第一个学期我三科都攞 A。
那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
按住道理咯，应该系好开心嘅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高兴不起来。
但我都唔知点解，我就开心唔到。
好像有一种失落感。
好似有一个失落嘅感。
也就是说，你努力想争取一样东西，然后拿到了。
好似就系你好努力去争取一啲嘢，你攞到啦。
但是觉得又怎么样呢？
但系就觉得又点呢？
那我想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
我都相信当中嘅弟兄姊妹，
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
所以以为拿了绿卡就幸福了，
所以以为攞咗绿卡咧就好幸福啦。
但是拿了绿卡以后，
但系攞咗绿卡之后，
生活当中还是有挑战。
生活当中仍然有挑战。
也有的弟兄姐妹，
亦都有啲弟兄姊妹，
他们没有房子，
佢哋冇楼，
所以有了房子我就这个安心了。
因为买咗楼之后咧就安心啦。
可是你知道吗？
但你知唔知道？
有了房子以后，
有咗楼之后，
你压力更大，
你个压力更大。
现在贷款的利率越高，
而家嘅汇率又高。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同事，
你嘅同事
买了一个更大的 house，
又买到一个更大嘅屋。
你一听到那消息，
你一听到呢个消息，
你就无精打采，
你就冇精神啦。
所以追求物质的东西，
所以追求世俗嘅东西，
追求世俗的东西，
追求世俗嘅东西，
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
冇办法去满足我哋，
因为你心里永远是不平衡。
因为你心入边
永远不会被满足，
永远都唔会被满足。
但是追求属灵的生活是截然不一样。
但系追求圣属灵嘅生活系截然不同。
就像以我们爱家这个团契为例，
以我哋爱家嘅团契为例，
我们爱家团契每个礼拜五晚上聚餐。
我哋每个礼拜五晚上有聚餐，
不光聚餐是聚会，
唔系聚餐，都仲系聚会。
当然。工作了一个星期，有的时候礼拜五晚上还要来参加聚会。
当然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再来聚会，
就感到很累，
就感觉好攰。
有的时候不想来，
有啲时候咧就唔想。
可是每次来了以后，
但每次嚟咗之后，
不光那个肚子吃饱了，
唔单止我哋可以食得饱。
那我们爱家的这个百家宴 potluck 是全教会有名的。
我哋爱家嘅百家宴咧就教会好有名
嘅。那你不相信的话，你下星期五晚上，
如果你唔相信咧，
可以来尝一尝。
礼拜五可以嚟试一试。
所以不光肚子填饱，然后现在每一次都有得着，
不单止肚入边得到满足，
心灵也得到了这个滋养，
心灵咧亦都得到滋润。
那最近有位姐妹，她分享了她在爱家参加爱家团契的这个感受。
最近咧个姊妹咧喺爱家团契入边分享咗佢嘅感受。
她说她在团契当中听到一个弟兄的分享，
佢话喺团契入边听到个弟兄嘅分享。
我分享了什么呢？
我弟兄分享啲咩咧？
他分享了上帝如何在我们的选择当中成就他的这个美意。
佢系分享到上帝点样喺我哋选择中成就佢嘅美意。
所以他很得激励。
所以佢好得到力量。
那个弟兄说：，
嗰个弟兄话：，
哦，即使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即使我哋有时会做啲错误嘅决定，
但是上帝仍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施行他的计划，
但上帝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实现他的计划。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在人生当中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做到一些错误的决定呢？
你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后悔呢？
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但世界上冇后悔嘅药。
那怎么办？
咁点算呢？
然后你就痛苦。
你就痛苦。
然后你就忧郁。
你就忧郁。
然后你就觉得没希望。
你就觉得好失望。
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你就觉得自己人生好失败。
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
但你听到咁嘅信息。
就是你做了错误的决定。
就是你就算你做了错误的决定。
上帝还是要成全你。
上帝仍然会成全你。
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伟大了。
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太伟大。
他能够弥补我们大大小小的过错。
他可以去弥补我们大大小小的过错。
听到这样的信息见证。
听到这样的信息见证。
会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会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让我们重新站起来。
让我们重新站起来。
你跳一次舞。
你跳一次舞。
或者那个多挣一块钱要有意义的多。
或者赚多一蚊钱会更加有意义。
所以常常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所以圣经呢成有一句说
话。或者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
弟兄姐妹一个的分享见证。
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追求属灵的事物能够让我们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追求属灵的事情呢是可以令我们找得到生命的意义。
得到真正的满足。
得到真正的满足。
不再生活在虚空当中。
不再生活在虚空当中。
那保罗接着讲。
保罗接着讲嘛。
他们也就是外邦人。
他们就是说指外邦人。
也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
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
心地昏昧。
心底昏昧。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心里刚硬。
所以这些外邦人。
所以这些外邦人。
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他们心灵被黑暗遮盖。
他们的心灵被黑暗去遮盖。
看不见上帝的光。
看不到上帝的光。
所以可能一个人他很有学问。
可能一个人很有学问。
他在专业方面非常了不起。
他在专业上面很了不起。
可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
但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
他是无知的。
他是无知的。
他是与上帝隔绝的。
他是与上帝隔离的。
然后中国有句俗话。
中国呢就有句说话。
无知者无畏。
无知者无畏。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你不知道你就怕不怕嘛？
你都唔知道就唔会怕啦。
所以有些人什么都不怕。
所以有啲人咧咩都唔怕，
甚至也不怕上帝。
甚至系唔惊上帝。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系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对太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对太太讲过咁嘅说话。
只要我能想到的，
只要我谂到嘅，
我就能做到，
我就可以做到。
这是很狂妄的话。
呢个系好狂妄嘅说话。
但是呢，来到美国不到一个星期。
但嚟到美国唔到一个星期，
我就出了车祸。
我出咗车祸，
脸上缝了40多针。
面上面就缝咗40几针。
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喺我瞓喺病床嘅时候，
我才真正体会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我先真正咁体会到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力。
那我也注意到，
我都注意到，
平时我接触的一些朋友当中，
平时我喺朋友接触，
人都很好，
人都好好，
也很谦虚，
亦都好谦虚，
非常乐于帮忙，
非常乐意帮忙。
然后我们什么都能聊。
咩都可以同佢倾，
就是不能提到上帝和信仰，
就系唔可以提到上帝同埋信仰。
这说明什么？
呢个讲明咗系咩咧？
他们心里刚硬，
证明佢哋心里边刚硬，
不愿意接受上帝，
唔愿意接受上帝，
这是非常可惜。
呢个系非常可惜嘅。
所以谦虚是对人的态度，
所以谦虚系对人嘅态度，
谦卑是对上帝的态度，
而谦卑咧就系对上帝嘅态度。
一个谦虚的人不一定谦卑，
一个谦虚嘅人一定谦卑，
但是一个谦卑敬畏上帝的人，他一定谦虚。
第一个谦卑敬畏上帝的人，他一定是谦虚。
那接着保罗又说，
接着呢，保罗也都说，
良心既然丧尽，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就放纵私欲，
贪心种种的污秽，
贪心种种的污秽。
你可能觉得，这讲的有点过分啊。
你可能觉得这里讲得有点过分哦。
不信主的人也是有良心，
不信主的人当然有良心啦。
有的人还是有非常高的道德品格，
有些人都很高的道德品格。
你怎么能说他们没有良心呢？
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没有良心呢？
那实际上罗马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
实际上罗马书也都告诉我们，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放了一个律法，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放了律法，
或者良心，
或者是良心，
所以我们有辨别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辨对的能力。
那实际上上进这个词在他英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是麻木不仁。
所以上进在经文里面的原意是麻木不仁。
所以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理解。
所以这样更加容易去理解。
所以问题不在于没有良心。
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良心。
而是良心变得麻木了。
也良心变得麻木。
你做了错事。
你做了错事。
良心责备你。
良心会责备你。
但是如果你抗拒，继续做。
但如果你抗拒继续做，
那良心的话，你的良心就会逐渐麻木。
你的良心就会逐渐咁麻木。
那提摩太前书形容得更加生动。
提摩太前书呢形容得更加生动。
说你的良心就像被这个热铁烙了一样。
就话你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挂
了一样。烙得一直一直烙，然后你就没有麻木不觉了吗？
一直咁样烙去，搞到佢哋好麻木。
所以我在家里经常拿烫的东西。
所以我喺屋企咧成日攞啲热嘅嘢。
所以太太叫我拿再烫的东西，我都没有感觉。
所以太太叫我攞热嘅嘢咧，我都冇感觉啦。
那中国的这个最大的贪官，
中国最大嘅贪官，
他贪了30亿，
佢贪咗31亿。
我不知道他要这么多钱干嘛。
我唔知道佢要咁多钱做咩。
那我想他贪污肯定也是从小做起。
我相信佢贪嘅嘢
几块钱、几十块钱，
系从细开始由几蚊开始。
然后小小的这些妥协，最后怎么磨灭了他的良心？
小小嘅妥协就去磨灭咗佢嘅良心。
越贪越大，
越贪越大，
然后远离上帝越来越远，
然后远离上帝越来越远，
最后没有希望，无法自拔。
所以最后无法自拔。
所以弟兄姐妹，刚才这些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在不信主的时候的样子。
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我们未信主过去时的样子。
心灵被黑暗笼罩，
心灵被黑暗去蒙罩，
生活空虚无意义，
生活空虚无意义，
心里刚硬，不愿意接受上帝，
心里刚硬，不愿意接受上帝，
良心麻木，
良心麻木，
放纵肆意，
放逐肆
意，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污秽的事情，
追求各种污秽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回家的作业。
所以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回家的作业，
思考一下，
就是想一想
我们的生活与信主前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生活与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未信主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我们生活的方式与未信主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觉得 没什么大差别，
如果你觉得没有很大的分别，
那你就应该提警醒了，
那我们应该要去警醒。
那接着保罗，刚才保罗说了旧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样式。
刚才保罗说旧人生活的样式。
那在20到24节里面，
在20和24节，
保罗又讲了新人的这个生活样式。
保罗就讲新人的生活样式。
你们学了基督，
你们学了基督，
学了基督什么意思？
学了基督
跟随了基督耶稣，
跟随了耶稣基督。
然后大家注意这后面三个动词，
大家注意后面的三个动词。
听过他的道，
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学了他的真理。
所以你们就不应该按照旧人的方式来过，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按照旧人的方式来过。
那接着保罗他用了这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生动的这个图画来说明这一点。
然后保罗呢就去用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这个的动词去讲。
那就像我们换掉旧的衣服和脏的衣服，
就好像我们换了旧的衣服，换了污糟的衣服，
穿上新的干净的衣服，
穿上新的干净的衣服。
那大家注意，在这里脱去旧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过去时态，
大家留意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是过去的时态。
那这些事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这些事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你，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万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但是前面的心智改换一新，
但是前面的心智改换一新
是现在进行时，
是现在的进行时，
这是一个持续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就正如耶稣基督所说，
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
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注意，这是天天。
注意是要天天，
不是背一次，
不是背一次。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静止的，
所以我们信仰呢不是静止，
而是一个持续成长和更新的过程，
是一个持续的成长和更新的过程。
所以我们每天需要背起十字架，
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背起十字架，
不断的脱去旧人，
不断地脱去旧人，
更新心智，
更新心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所以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经文当中，
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文当中，
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
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听，
你们救人的样子是怎么样？
你们救人的生活是怎样？
你们应该把它脱去。
你应该将它脱去。
你们信人的样子是怎么样？
你信了主耶稣的样子是怎
么样？你们应该把它穿上。
你应该将它穿上。
那接着从第二十五节开始，
又从第二十五节开始，
保罗说，你们有了新的生命。
保罗说，你们有了新的生命。
那在生活当中如何实践出来？
在生活里面怎样去实现出来呢？
那保罗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保罗就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那第一个建议呢？
第一个建议，
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那简单来说，我们应该就是诚实。
简单来讲，我们应该要诚实。
不要说谎。
不要说大话。
什么是诚实呢？
什么是诚实呢？
实际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所以一就一，二就二。
那谎言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处可以看见。
而讲大话在日常生活中呢，成日都会见到。
从小的善良的谎言到这个重大的欺骗。
从细细的善意的谎言和很大的欺骗。
那我小时候常说谎。
我细个呢成日都是讲大话。
偷吃了家里的饼干，然后说我没有吃。
偷食咗屋企嘅饼咧，就话我自己冇食到。
那有一次我在阳台上面玩火。
有一次咧，我喺露台度玩火。
就玩火柴嘛。
就玩火柴。
后来我父亲来了。
之后我爸爸嚟啦。
我赶快就把它扔掉。
好快咧，我就掉咗佢。
结果没想到扔到外面的电线上面。
点知咧就掉咗出去电线。
电线烧起来。
电线就烧起咗。
然后后来被我父亲就是揍了一顿。
后来咧就俾我父亲打咗顿。
那我是在中国。
我嗰时喺中国。
那在美国的话，他不敢打我。
喺美国嘅时候，佢就唔敢胆打我。
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我们很容易撒谎。
所以各种各样嘅原因咧，我哋好容易去讲大话。
工作当中犯了一个小错误。
工作中犯咗个小错误。
我是负责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数据库下委员。
我系负责呢个新冠病毒
那经常会，我们有很多人帮忙
嘅数字嘅，我哋好多人去帮忙。
那经常会出现这个错误那个错误。
成日都会出现呢个错嗰样错。
你最看到有的人他犯了错误，他想掩盖。
有啲人犯咗错之后想掩盖佢。
但是大多数人都勇于承认错。
但系大部分人都容易。
那我要告诉你，
我要话俾你听。
我的经验告诉我。
我经验话。
犯了错误，承认错误。
犯咗错，承认错。
这是上上策。
呢个系最上嘅策略。
那在家庭当中呢，有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争吵。
喺屋企入边咧，就为免避免呢个争吵。
比如说，那个你的妈妈需要这个去旅行，需要。你想给他一点钱，
或者你妈妈好似想去旅行，你要俾佢啲钱佢。
你就微信支付给他一下，给了他一些钱。
你微信入边就俾咗。
当然也是不少的数目。
当然系一个唔细嘅。
可是你担心那个你的先生那个到时候抱怨。
你担心你先生会
或者跟你争吵，
或者同
你就没告诉他，
同你拗交闹交就冇同佢讲。
实际上，这个话就会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
呢、这个事情咧就会令
到家庭的矛盾。最好的应该是。夫妻之间应该坦诚分享，
所以最好就是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对。
还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承诺或者 promise，
系关于我哋嘅承诺。
我们常常会这个随口答应人家的要求，
我哋好容易就
但未必真心的去旅行。
我哋好想去旅行，
比如说有的人说哦我要搬家了，
有啲人话我要
搬屋，哦你说我可以帮忙，
我可以帮手。
那等那个搬家的那一天，
到搬屋嘅嗰一日，
人家打电话让你去帮忙。
人哋打电话，
哦，你说你找个借口说，哦，我背痛或者我有事情，
你就揾借口话有事情。
那就是撒谎，
呢个就系讲大话。
或者你答应帮人家做什么事情，
或者你已经答应咗人哋做，
结果你忘掉了，
但你唔记得咗。
你说我为你祷告，
你话我为你祷告，
回家以后你忘了，
翻到屋企就唔记得咗。
所以我们应该履行我们的这个诺言，
所以我哋应该要实行我哋嘅诺言。
然后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与邻居说实话。
保罗又提醒我们呢，去各人与邻舍说
实话。说
实话
并不是只是说不要撒谎。
讲实话呢，不是说讲大话，
而是积极的把这个真话说出来。
也积极地讲出真的说话。
说真话需要勇气、智慧和爱心。
讲实话是需要勇气和智慧和爱心。
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要在爱中指出他人的错误，
亦都要喺爱中指出其他人嘅错误。
如果在教会里面，
如果喺教会入边，
你看到哪个弟兄或姐妹做得不对，
有个弟兄或者姊妹做得唔啱，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
为什么？因为怕得罪人。
为什么？因为怕得罪人。
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但按圣经的教导，
我们应该在爱中指出他的不对。
我们应该爱中指出他的不对。
那保罗还告诉我们，
保罗还告诉我们，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泪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圣经没有禁止我们生气啊，
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去生气。
事实上，那个耶稣在面对这个不义和邪恶的时候，他也发义怒。
事实上，耶稣面对不义和邪恶的时候，也都会愤怒。
所以生气是一种自然的这个情绪。
所以呢，发脾气是生气是一个自然的情绪。
我想在这里从来没有人这个从未生过生气，从未生过气。
我想这里都没有人说从来没自己生气过。
我们生气可能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生气可能遇到
或者某些事情给你不方便，
不公平或者有些不方便的事情。
你教会结束开车回家，
教会完了开车回家，
有辆车突然插到你前面，
有辆车突然插在你前面，
那你差点撞到，
你差点撞到，
那你会不会生气？
那你会不会
当然会生气，
很生气，当然会。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期望去发展，
有些事情没有按照我们发展，你都会生气。
那我太太要求我这个把脏衣服扔在一个箩筐里面，
我太太要求我将污糟衫放在篮里面，
不要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
不要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
可是我每次打完球，
我每次打完球
很自然就把衣服扔在这个洗衣机，
就很自然地扔。
他说了多少次我都不听，
他说了很多次我都不听。
你说他会那个生气吗？
你说他会不会生气？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可以，但是却不要犯罪。
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可以，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说明什么？生气不是犯罪，
生气不是犯罪。
但是生气的话，如果我们让这个我们的愤怒或者控制我们，这样的话就导致犯罪。
如果生气的愤怒控制了我们，这个就可能导致了
犯罪。刚才的例子，
刚刚的例子，
车子突然到你的插到你的前面，
车突然插到你的面前，
你生气，
你怒，
生气可以，
生气可以，
但是如果你破口大骂，
但你破口大骂，
你就犯罪了，
你就犯罪了。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正确的反应是什么？
作为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
首先感恩上帝没有让 车子撞到，
首先感恩上帝我们车没有撞到。
其实你可以为对方祷告，
你都可以为对方祷告。
然后这里还说不可那个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里都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就是说我们的愤怒不能持续太久，
意思是不要我们的愤怒不要持续太久。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在我们心中产生这个怨恨和苦毒。
如果不去处理这个愤怒，我们心里面就会有怨恨和苦毒，
然后给魔鬼留下机会，
就给魔鬼留下机会。
夫妻之间吵这个争吵，
夫妻之间的争吵
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因为如果大家为了自尊心而互相不睬，
大家为了自尊心去不理不睬，
打冷战，
打冷战，
那最后的话可能导致婚姻的问题，
最后就可能会导致有婚姻的问题。
那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也可能发生矛盾，
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可能会发生矛盾。
我们应该主动沟通，
我们应该主动去沟通，
化解分歧，
去化解分歧。
但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忽视或者冷落对方，
但如果我们选择忽视或者冷落对方，
这样就破坏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咁样就破坏咗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
我们应该知道魔鬼他随时随地的找机会攻击我们。
我哋应该知道魔鬼随时随刻都系揾机会嚟攻击我哋。
接着保罗又说，
接着保罗都话：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努力，
总要努力，
亲手做正经事，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那当时的话，生活困难。
当时呢，生活就好困难。
可能有人靠偷窃而生。
可能就有人靠偷窃来为生。
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
所以就保罗提醒他们，
应该通过努力工作来赚取收入。
应该透过努力去工作赚取工资，
而不是依赖这个不义之财。
而不是依赖这个不义之财。
那偷窃明显是一种罪。
偷窃是一种很明显的罪。
那我想大多数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会去偷窃，
我相信大部分坐在这里的人都不会去。
再说现在也没什么好偷的，
所以再说我们现在都没有人
偷，因为钱都在银行里面，
因为钱都在银行里面。
但偷窃也有很多方式，
但偷窃有很多的方式。
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这个反省，
如果在圣灵的光中反省，
可能会发现我们不经意的犯了很多这样的偷窃罪，
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又很不经意地犯了偷窃的罪。
拿公司或者单位的这个用品，
攞公司或者单位的用品，
占用工作的时间，
占用工作嘅时间，
或者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便利，
或者利用唔正当嘅手段去获得便利。
哦，我们教会最近准备在一家餐馆举办聚会。
我哋教会咧最近就喺一间餐馆度举办聚会。
那餐馆老板跟我说：，哎，那很好，你们如果付现金，我们给你10%的这个折扣。
餐厅嘅老板就话俾佢听，好好话，如果我哋俾现金咧，有10%嘅折扣。
那为什么现金好？
点解现金好呢？
那很明显可以，他可以不付税嘛的。
好明显咧，佢就唔使俾税。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我哋就话俾佢，
我们是基督徒，
我哋系基督徒，
不能这样做，
唔可以咁样做。
所以我们最后是用信用卡付了钱。
所以最后咧，我哋就用信用卡嚟俾钱。
虽然没有拿到折扣，
虽然冇攞到折扣，
但是体现了我们对这个诚实的这个坚持。
但就实现咗我哋信仰嘅诚实嘅坚持。
然后保罗还说，
保罗仲同我哋讲，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
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心，
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心。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那保罗在这里谈到了言语，
保罗在这里就谈论了言语。
可能姐妹们要注意了，
可能姐妹就
因为姐妹们这个话比较多，
因为姐妹的
我男生一般话比较少，
弟兄就说话比较少。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你讲话，你的言语
就是说我们说话的言语
不仅仅只是沟通的这个工具，
不单止是沟通的工具，
也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
也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
反映出我们的信仰，
反映出我们的信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反欺虚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当然，保罗在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
保罗呢度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
这不仅指粗俗的语言，
唔单止系讲粗俗嘅说话，
也包括任何不造就人的言语，
亦都包括任何唔造就人嘅说话。
然后保罗要我们，
然后保罗要我哋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要说造就人嘅好话。
所以我们说话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哋说话咧唔单止净系表达我哋自己嘅谂法，
在每一件事情上，注意随时每一件事情上面，
喺每一件事情上边，
我们说话是为了鼓励和造就他人，
我哋每句说话系为咗鼓励同造就他人，
是为了帮助他人，
系为咗帮助其他人。
所以记住，当你如果要批评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要批评一个人嘅时候，
那你先说他。这个指点他好的地方，
你先讲他的好的嘢。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咁样嘅时候咧，
对方就能够感到你对他的肯定，
对方会感受到你嘅肯定，
更容易接受你对他的批评，
更容易去接受你嘅批评。
我们不要叫上帝的圣灵这个担心，
我哋不要叫上帝嘅圣灵担心。
为什么？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表明我们属于上帝，
表明是我们属于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你讲不好的话，
你讲不好的话，
他当然听得见，
他当然听得到，
他当然他爱你，他当然会敢为你担忧，
他爱你，他会为你担忧。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
哪怕孩子不在身边，
哪怕小朋友不在我们身边，
可是你每天都在想他们，
但你每天都会，
每天都会为他们担忧，
每天都会为他们担忧。
那最后，保罗说要把这一切的这个恶毒都从你心中除掉。
保罗话一切嘅恶毒都要从你嘅心中去除掉。
然后说了三点，
又讲咗三点：
恩慈相待，
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
所以恩慈怜悯和饶恕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这一个基石。
所以恩慈怜悯饶恕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
那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我们要恩慈相待。
恩慈就是 kindness。
恩慈就是 kindness。
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在社交网上面。
在社交的媒体上面。
或在微信群里面。
或者在微信群里面。
你看到一些不同的观点。
你见到一些同你不同的观点。
或者有的人直接说你。
或者有些人直接去说你。
那作为一般人的话，那你要是进攻我，我就 回击你。
一般的人呢，你进攻我，我就回击你。
可是作为基督徒，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的就是指责对方。
我们不可以即刻去反驳对方。
你可以在私信里面给他发一个私信。
你可以在微信里面发一个信息。
哦，所以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话你知道他不同我有不同的观点。
那我们以后可以交流。
我们以后可以去交流。
这样的话对话比较和谐。
这样说话呢就比较和谐。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点大家都要注意。
特别有的时候很容易一句话就引起生气，引起矛盾。
很多时候一句说话就可以引起生气，引起矛盾。
引起关系的破裂。
影响这个关系的。
最后把这个号码拉黑，是不是？
最后就把这个号码就拉黑。
他要存怜悯的心。
也都要存怜悯的心。
那怜悯的心就是同情人家嘛。
怜悯的心就是同情人。
比如在教会里面有位姐妹向你打招呼。
就好似喺教会边有个姊妹同你打招呼，
或者你向一位姐妹打招呼，
或者你向一个姊妹打招呼，佢冇反应。
那你那个你会觉得，这个人价值这么大，我以后不理他。
你就觉得佢价值咁大，我以后就唔理佢。
但是上帝让我们有怜悯的心，
但上帝要我哋有怜悯嘅心。
可能你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听见。
可能你说话嘅时候，佢听唔到。
那我深有体会，
我就好有深嘅体会。
我左边的耳朵完全听不见，
我左边嘅耳仔，
只右边听得见，
就系右边可以。
所以你跟我左边讲的话，我可能会没有反应。
所以你在左边跟我讲说话可能会没反应。
还有一位姐妹在跟一位弟兄讲话，
好像有一个姊妹跟一个弟兄说话。
哇，那天他发现这个弟兄好凶哦。
有一天发现这个弟兄好
态度
恶，态度不好。
这个姐妹会这样想，
这个姊妹可能会这样想。
这种人以后就不要跟他啰嗦了，
以后就不要再跟他讲话了。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或者
就是我不去惹他了，
我就不再亲近他了。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怜悯的心，
但我们要存怜悯的心，
可能这个弟兄身体上面有软弱，
可能这位弟兄身体上面有软弱，
可能他在为某一件事情他在挣扎，
可能他为着某一件事情去挣扎，
可能他心里很痛，
可能他心里很痛，
所以你就应该跟他沟通，
你应该跟同他沟通，
起码你为他祷告，
要同他为他祷告，
而不是在旁边生气，
而不是在旁边生气。
那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
也就是最后我们彼此饶恕，
我们要彼此饶恕，
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
就好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
那如果人家犯了错误，
如果人家犯了错，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犯了天意，
但是记住上帝这句话，
但是经上面说这句话，
任何时候人家犯了错，
任何时候人家犯了错，
你第一个反应我要饶恕，
第一个反应你要饶恕他。
为什么？因为上帝也是这样饶恕我们。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都是这样饶恕
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
他甚至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的儿子。
他甚至为了我们的罪去牺牲他的亲生儿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呼吁我们要摆脱旧人的行为。
所以保罗在这个经里面
穿上新人的样式，
要我们摆脱旧人行为，
活出基督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生命。
愿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爱和恩典所塑造，
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爱和恩典去塑造，
成为他荣耀的彰显，
成为他荣耀的彰显。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脱去旧人，
主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脱去旧人，
过一个更新的生命，
过一个更新的生命。
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
这个是对我们的呼召。
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实践这些教训，
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践这些教训，
抛弃一切不义和不洁，
抛弃一切的不义和不洁，
让我们的言行能够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的言行可以去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